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之前呢，我们学过了耶稣生平和基础要道两个阶段的这样一个课程培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第三个阶段的课程，希伯来民族的实地文化。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民族实地文化的第一课，族长时期。那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呢，我们要了解创世纪当中系列事件的实地文化背景。在分享之前，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神你的保守，我们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主要今天我们开始第三个阶段的培训，主要我们也恳求神赐给我们坚忍的恒心和耐心。主要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使我们更加明白圣经，更加明白真理，求神来保守我们人，保守我们，因为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求神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线上，学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点，古代近东地理概况。近东呢，就是现在的中东，圣经世界呢，以现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中心。我们可以看一下课中的图一和图二两张地图。图二呢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的一个行政区划。那图一呢是我们圣经时代古代近东的地图。从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图一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世界它是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北至南欧，西南呢至埃及、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呢，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古时。那另外呢，还有利比亚，那也在我们的圣经范围里面。利比亚呢，在圣经当中啊，它有一个名字叫古利奈。那么，虽然以色列面积不算大，但在古代历史上呢，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是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桥梁，地处交通要道。历史上不少国家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贸易和运输业，都想控制以色列。此外呢，以色列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也成为了古代各种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古代近东分为三个区，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三。那分为哪三个区呢？第一是美索不达米亚，第二是埃及，第三呢是叙利亚和以色列，或者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啊。那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呢，就是两河之间，两河之间，流经伊甸园的第三条河和第四条河，传统上呢，我们认为就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那每年到春季呢，洪水泛滥，为这个两河流域呢留下了大量的沉积物，使得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这片沃土呢一直延伸到古代的以色列，呈星月形状分布，所以呢我们又称它为星月沃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三里面的第三张地图里面的绿色区域，就是星月沃地所在的区域。两河流域呢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三大文明啊，他们分别是中国黄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恒河流域的文明。那诺亚方舟停留的亚拉腊山和巴别塔的建造地巴比伦都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伯拉罕的故乡加勒底的乌尔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一的右下角啊，这个加勒底下面有一个点，那有一个小黑点啊，写着是乌尔。乌尔呢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的重要城市，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呢就已经有人类在此定居。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开始呢，乌尔呢就曾经几度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艺术。在亚伯拉罕时代， 乌尔已经很繁华了。那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距今呢大约是公元前，他大约是在生活在公元前1900年，距今已有将近近4000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乌尔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繁华了。据考古挖掘发现呢，乌尔城中已经出现了砖块建筑的砖块建造的两层楼的房子。那个时候城中的居民热衷于对月亮神的敬拜，当时那个月亮神人们为他命的名字是星。所以呢乌尔城是一座拜偶像的城市。乌尔城后来因为幼发拉底河改道缺水，最终的变成了荒漠。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始祖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旧约的律法书还有历史书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这些书卷呢简要地记载了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原先呢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以他为首的部落后来蒙神呼召逐步向西迁移，住进了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西部。希伯来民族长达3700年的历史呢被划分为10个时期。那么这种划分的方式呢我们参考的是希伯来民族简史里的划分方法，也就是第一个呢是族长时期，第二是摩西时期，第三是士师时期，第四是统一王国时期，第五分国时期，第六贝鲁时期，第七波斯时期，第八希腊时期，第九罗马时期，第十流散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南部有一个乌尔城。那这个乌尔城里面有一个属于闪族的部落，他的族长叫塔拉塔拉率领家人呢西迁到哪里呢，到了哈南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塔拉死了以后，神呼召塔拉的儿子亚伯兰离开哈兰继续往西迁徙，神要他们完成自己的旨意，成为大族大国，作为神自己的选民。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面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由于亚伯兰家族亚伯兰家族呢是从这个幼发拉底河东边跨河过来的，所以呢这里的原住居民迦南人就称他们这些外来者是越河者，跨越河流的人越河者。那么这个词在迦南语的读音就是希伯来。那最初呢希伯来这个词呢是带着贬义色彩的外来人嘛。那后来呢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称呼。亚伯兰呢是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兰希伯来文原意是尊贵的父亲。那后来呢神让他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亲。这个这一次改名它的意义很深刻。现在的犹太民族还有阿拉伯民族呢均以亚伯拉罕为他们共同的祖先。古今中外的普世基督徒呢也以亚伯拉罕属灵子孙自称。然而呢亚伯兰虽然改名为亚伯拉罕，可是却没有一个子嗣。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神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此外呢亚伯拉罕还有妾所生的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但是呢却并未成为他却并未成为亚伯拉罕属灵产业的继承者。以撒生雅各以扫这样雅各以撒呢又生了雅各和以扫这对男生兄弟。但是这对男生兄弟呢并不和睦。雅各呢为了躲避哥哥逃到了舅舅家，娶了表妹，生了12个儿子就是以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在舅舅拉班家放羊数十载， 返回故土迦南，在归途当中神为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那这件事情呢，具体记载在创世纪里面。雅各家族后来因为饥荒啊，举家迁到埃及。那因为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迁到埃及400多年以后，雅各家族从原先的70人发展壮大至数百万人口，正式成为了一个民族。埃及对这个足以威胁自身存亡的民族呢施以重压，最终呢在神的带领下，以色列民族重返迦南。以色列早先的族长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以圣经上经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还有一位族长是约瑟，约瑟虽然不是长子，但是他享受了长子的名分。族长时期呢就是家族政治啊，族长时期的希伯来人以神为王，族长呢兼任祭司的职任，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好，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希伯来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那第三，我们来看希伯来民族的民俗文化。首先我们来看家谱。家谱是延续和关系的象征。自创世纪开始呢，圣经中就记载了很多的家谱。家谱一方面能区别支派宗族，另外一方面也便于土地所有权的裁定。此外呢，长子权还有祭司权都要根据家谱来定夺。家谱有直系式记法。什么是直系式记法呢？就是这个家谱它有起点有终点。比如说从亚当被造到挪亚洪水，它有始有终。那这类家谱它的目的呢，是作为两个重要事件之间的桥梁，那起到这个作用的。直系式家谱呢，代与代之间可能会省略数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中间省掉了很多代。它的目的呢是要把来引出这个新约降生的弥赛亚。那还有一种家谱的记载方式呢，是纵观式的家谱。纵观式的家谱呢，主要是描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家族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用途呢是作为家庭或者部落成员身份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在创世纪36章1到5节里面记载的以扫的家谱就属于这一类。这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就是希伯来民族的家谱。我们来看第二点，生育。希伯来人相信呢，婴孩是神赐予父母的祝福，尤其是生男孩。如果不能生育呢，他们则认为是神的咒诅。因为不能生育对于古代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不幸，它打断了子继父业的谋士。古代很多法典呢，对于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容许妻子不生的人呢与婢女或者妓女同房生子。在利百加出嫁的时候，他的兄长对他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亲。那么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不能生育在旧约时代会受人轻蔑，雅各之妻利亚不能生，就让婢女洗帕为雅各生子。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圣殿当中哀哭，因为她不能生育。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说，主要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三，我们来看权威。古时呢，希伯来民族注重父权，父亲甚至可以处置子女的生命。那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这样一个事情。从这里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这样一个风俗。那后来呢，在摩西律法颁布以后呢，对此对这个父权呢是有所限制的。除了父权之外呢，长子在家中也有特有的权利。长子有权获得双份的家产，有管理全家的权柄，还有获得家庭祭司的尊荣，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等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族长时期的史地文化。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留了两个讨论题。第一呢，为何以色列的位置在古代那样的具有战略性？ 第二呢，结合圣经创世纪来分享一下你从以色列几位族长的身上学到了哪些属灵的功课。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